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刚才我们读的很长的一段经文是讲到约瑟和他的弟兄们相认的这段经文。我非常喜欢看一些在网上或者电视上一些亲人团聚的场景，比方说有一个网站叫宝贝回家，他创立了十几年以来，通过很多的曲折的过程加上 DNA 那这样一个技术的帮助，让很多年幼的时候就被人拐卖的孩子在成年以后找着了他们的家人。那些家人失去这些孩子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些父母都好像要疯了一样，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他们的孩子就从他们的身边被拐卖走。当他们亲人团聚的时候，是一个何等感人的画面。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相见，有类似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些孩子通常是被陌生人或者熟悉的人所拐卖，他们拐卖的年龄都很小，可是约瑟是被自己的亲哥哥们出卖的。而当时约瑟已经17岁，他懂事了，所以这一段被自己的亲哥哥们出卖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或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当约瑟再次看见他的哥哥们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没有立刻上前相认。经文告诉我们说，约瑟认得他的哥哥们，但是对他们说了一些严厉的话。很明显的，约瑟并不想透露自己现在的身份以及他是他们的弟弟。我就想到我们人跟这位造我们的上帝的关系也有类似的地方。上帝认得我们每一个他所造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却不认得他。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的确是如此，我们不认识他，不理会他，按照现在的话说，当他是空气，心里面不但没有一个寻求他、认识他、爱他的心，甚至巴不得他离我们越远越好。要不是有一些人生活中遇到难处，或者遭遇了一些坎坷的事，大概不会有人很主动的去想寻求上帝。正因为我们不想认识他，不寻求他，想当然而我们从生下来，我们的生活里面就不会按照这位至圣至高的上帝的心意来生活，我们也不会凡事讨他的欢喜。所以不但是从老亚当而来的我们一个悖逆神当他是不存在的心，的的确确我们也如羊走迷了道路，在这个地上活着跟造我们的神没有任何的关系。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了一些严厉的话，因为不想让他们知道他是谁。但是今天天上的上帝有的时候确实要对我们说一些严厉的话，让我们认清楚自己的光景，也让我们认清楚我们何等需要回复跟他和好的关系。经文接下来就说，他看见他的哥哥们，然后就想起了从前他所做的那两个梦。哇，这个话要好长了。
约瑟年幼的时候曾经做了两个梦，但是现在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这个梦了。这两个梦，头一个梦，他梦到他的哥哥们的那个禾捆围着他，向他的禾捆下拜。约瑟那个时候可能少一根筋啊，就跑去告诉他的哥哥，哇，你们都向我下拜啊！他们听了又气又恨，对约瑟说，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圣经说他们因为约瑟做的这个梦越发的恨他。没有想到经过了20年，如今这个梦就在约瑟的眼前实现了，因为他的哥哥们都跪在他面前。这还不打紧，约瑟又做了第二个梦，这下更厉害啊！梦见太阳、月亮跟11个星星向他下拜，也就是说他的父亲也要向他下拜。约瑟又少了一根筋，也去告诉他爸爸，有一天你也要向我下拜啊！他父亲雅各听了也很生气，你做的什么梦啊？难道我和你母亲、你的弟兄果然要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啊，很生气哈！我想哪一个父亲听到都会生气。但是圣经加了一句话，说这个事以后，雅各却把这话存在心里。你知道有很多上帝所命定要成就的事情，好像约瑟告诉法老王的，说耶和华所命定的必要速速成就，上帝所应许要实现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实现。我们是否也像雅各一样把它存放在我们的心里？比如说是上帝应许他必再来，比如他应许要赐给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一个全新的身体，是一个不会朽坏充满荣光的身体，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他应许我们将要走过冰冷的死亡的河，心里也不忧惧，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有很多上帝的应许说在那里再也没有眼泪、痛苦、悲伤和死亡，他应许说确实有永生，要把永生这个最大的赏赐给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被提，要进入美好的国度，要与古往今来所有属他的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一起欢聚，再也不分离。这些你相信吗？我相信。可是对现在的我来说是一个美梦，但是还没有成真。但是我把这些话放在心里，我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他就安慰我的心，是的，今天在地上会有眼泪，会有忧伤，会有痛苦，会有挫折，会有失去，但是 it's ok， 因为那不是我的结局。上帝所应许的美梦必有实现的那一天。约瑟17岁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唯一的一个亲兄弟叫便雅悯啊，你们的牧师雅悯这个名字就这样来的啊。便雅悯那个时候大概只有10岁，这些兄弟当年这么狠心的能够把这个约瑟给卖了，难保他们也不把他自己的亲兄弟便雅悯给害了不成？约瑟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他不鲁莽，他不想上前相认，他要知道便雅悯的下落如何。因此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看到约瑟非常主动的、很积极的套他兄弟的话，要知道便雅悯怎么样。然后我们要跳到43章6节的时候，雅各怪他的孩子们很多嘴，你们去埃及拿粮食就拿粮食，你告诉他们你还有个小兄弟干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对父亲说，哎呀父亲啊，你不知道那人啊详细的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这样我们就明白约瑟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关切的事，是他的兄弟。然后约瑟先后说了3次，你们这些人要把便雅悯带给我，来证明你们不是奸细，你们说的是诚实话。讲完了话就把他们关了3天，3天以后把监狱从他监狱提出来以后，
又是问同样的话。所以你看到42:20，约瑟就说，来，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就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哇，提到死这个字，我不能不想到，刚才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认识神，当他是空气，明明他是造我们的上帝，明明我们的生命气息还有所享受的这些万物都是他所赐给的恩典，可是我们对这位赐给我们恩典的上帝，当他是空气不存在的，你认为这不是对他的得罪吗？得罪了人尚且需要付上代价，得罪了国家的法律尚且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们得罪了这位天上的至高无上的上帝，难道没有刑罚吗？圣经说有的，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死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得罪上帝的，实在是有罪的，因为得罪这位生命的主，那个代价是大的，那就是要失丧生命，死路一条，除非有外来的救赎。约瑟正是这样告诉他的兄弟们，有一条路让你们不至于死， proof 证明你们是真实的。所以问题就是来了，对于我们来说，谁来解决我们这个生命的问题？谁是那位外来的救赎？就在这个时候，这几个兄弟啊，彼此就开始用希伯来的话来彼此对话。他们以为约瑟听不懂，他说，哎呀，我们在我们的兄弟身上实在有罪啊，你想当年啊，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我个人以为啊，这段话应该是约瑟在坑里面啊，见他心里的愁苦哀求，我们却不肯听，所以今天这场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换句话说，兄弟之间呢，对当年做的那件事情有了悔意。然后流变呢，更进一步的说，他说，哎呀，当年我就曾经告诉你们了，不要害他的性命，不要流他的血，但可以把他扔在坑里。哎，你说这有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时候讲的？这句话不是当着约瑟在坑里的时候讲的，这是约瑟仍然远远的还没有来，兄弟们彼此之间的对话。他说，哎，那个做梦的来了，杀了他。刘备说，不可以，不可流他的血， 那这样把他丢在坑里好了。约瑟不知道这件事情，约瑟只有以为他的兄弟们想要把他扔在坑里，让他被野兽咬死了，对不对？他不知道原来当时他们是想要杀他的，他们当场就要取他的命，流他的血的。你知道约瑟听到这里的时候，那种心里面的那种痛啊，就很难形容了。所以这句话是关键。所以圣经为什么说当时没有通过翻译？因为约瑟句句都听明白了，原来这些哥哥当年是这么狠呐。所以圣经说，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这个哭跟后来的哭我相信不一样，这个哭是一个人的罪怎么会到这种程度，骨肉相残。同样的父亲，同样的孩子，哪里有什么兄弟之情？难怪当约瑟哭完回来，他拒绝第二次和他的兄弟们相认。我又想，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又不认呢？这些人虽然有悔意，可是他们没有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他们真正的悔悟了。现在会悔悟，是不是因为关了三天，而且呢随时可能死在埃及，心里害怕而有的悔悟呢？今天有很多的人有悔悟，但是没有实际的回头，没有真正的离开罪恶。
这么多年曾经在布道会里面举手走到台前痛哭流涕的人，现在很多人连教会都不上了。很多人痛哭流涕的对自己的妻子发誓，我要离开毒品，我要再也不赌了，我要离开小三。这些后来的这些人又回到罪恶的深渊里面去。这里就明白，真正的悔改一定是走上一个认罪，那就不错了，承认已经不错了。
你知道那些很多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戒酒的、戒毒品的，他们有那个 support group 资源小组，第一个他们都要谈，就是第一个都要承认，我是一个 alcoholic， 我是一个醉酒的，我是一个什么吸毒品，他们认罪，认罪是一个开始，已经不简单了。
然后悔罪啊，我很后悔啊，我这样做带给我身边的人很多痛苦，带给我父母很多痛苦 ，shame， OK， 这不够的。如果一个人要离开罪，他还必须要恨恶他的罪。为什么？因为那个罪有吸引力，那个罪里面有快乐，那个罪里面有甜头。他们为什么一次一次又回去？因为 sweet， 只不过那个 sweet 好像 喝咖啡的时候加的那个人工的糖精啊， not healthy， OK， 那个甜是会带来你更负担最大更大代价的苦的。
所以除非有一个人有一天他不但是认罪悔罪，他开始厌恶这个罪，
哎呀这个烟已经不香了，哎呀这个酒已经不甜了，这个婚外情 is not so sweet， 开始 bitter sweet 了。
你不要笑，只有到那个时候，他才会开始慢慢想要离开那个罪。阿们。但是恨恶罪从哪里来？我告诉你，除非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除非耶稣基督的圣洁的生命开始在你的里面有大圣灵的大能来让你看见，让你胜过，让你改变你的 perspective， 你才有可能恨恶那个罪。一个恨恶那个罪的人才会走上离开罪的道路。所以光是认罪悔罪远远不够，我们做辅导的人很清楚，哇他们痛哭流涕，有的时候对我来讲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不要讲出去啊，这是商业机密。
不是我的意思是 I go beyond， OK， 我不会因为啊他都痛哭流涕啊，我也跟着流哦，感谢主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 No，
我知道很快他又可能又回去了，除非他里面有生命的改变。
今天有一位很有名的华人之间的传道人，他公开是这样讲的，他说啊，我几百场的布道会，我呼召人来信耶稣的时候从来不提认罪悔改，因为人要先信了以后他自己去慢慢的认罪悔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错谬，因为不认罪悔改就根本没有开始信，这样传讲的人他自己也不是属于上帝的。确实确实有人是当年糊里糊涂的信，后来听闻了真道以后才真正认罪悔改的，有没有这个现象？有的。但是严格的来说，先前那个糊里糊涂的不是真信，他的真信一定是他听闻了神的道，信道从听道来，这个道就是福音，真正听到福音啊，他在心里面有一个悔罪认罪，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他的信。福音是什么？基督徒你不要把福音切裂了，福音就是哦，还没有信主的人需要福音哦，他曾经举过手了，那个福音是给他，那个叫布道会，我们已经信主的就不需要福音了，我们开始培灵会。你培什么灵啊？如果你不清楚知道福音也是给你的，因为你光是认罪悔罪不够的，你有没有在福音里面能够厌恶罪然后离开罪呢？这是一生的道路， 福音是转变人背逆神的本质，不是曾经举过手受过洗礼福音就done。 No， 福音要一直拯救你，一直拯救你，一直改变你，一直塑造你，修剪你，直到你见主的日子。所以我们也需要福音。我已经不是慕道友，我需要福音，我需要拯救，我需要救赎，我需要离开罪。否则你把这个切开以后，哇，信主了，有福音了，我现在不需要福音，我已经有福音了，然后就开始走人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那些布道会里面被呼召走向台前的人，现在根本不上教会，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的进到福音的里面。上帝是公义和圣洁的上帝，他万不以无罪为有罪，人若不走上认罪悔罪离开罪的道路，是永远不可能被神接纳的。你不要说我曾经认罪悔罪，我曾经受过洗， That's not enough。 如果你没有开始走上离开罪的道路，上帝是不能接纳你，因为他至圣至尊至荣。好，于是没有与他的弟兄相认，打发他们赶紧带粮食 回迦南地去，免得家人饿死了。但是悄悄地把银子都还给他们，不要他们因为没有银子不敢再来埃及买粮食。同时他又把西缅下在监狱里面当人质。其实这个也很冒险的，为什么？当年他们能害死这个把那个约瑟丢在坑里不理他，现在把西缅下在监狱里面不理他，很正常。如果他们没有真正悔改， right？ 但是为什么约瑟还这样做呢？我告诉你，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他对这第二个梦有信心。他知道有一天既然第一个梦已经实现了，他的哥哥们已经跪在他眼前了，第二个梦一定要实现，这个信心。所以西缅被押做人质，约瑟又早死，现在呢这就两个了。现在说哎呀，我们还要再去埃及打粮食，把便雅悯也给带上，就是三个了。所以雅各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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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他不是讲英文啊，我的意思是说，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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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绝对不可以。雅各说什么也不答应。可是你知道现实是很残酷的，粮食一天一天一天就没了，快要饿死了。雅各心里非常的焦急。这个时候流便和犹大出来作保，犹大说，我如果不带回便雅悯，我愿意永远担罪。啊，雅各是很痛苦很勉强的答应。好了，约瑟听说他的弟兄们回来了，而且把便雅悯带来，他马上吩咐人把不在办公的地方把他们带回家去摆家宴，他要在家里来给他们筵席。晌午一到，约瑟就出现在这个家宴当中，他就看见，于是他们低头下拜在约瑟的面前，包括便雅悯。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